好，我们刚才提到在五十二回的前半啊，这个情眼瞎须琢的事件的发生，然后一直到宝玉到了黛玉的房中，我们可以看到宝玉、黛玉、宝钗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呈现。那么这种在文学技巧上其实非常难写啊，因为如果写得太露又会觉得有点粗糙啊。可是这几个小孩子都是敏感的，那宝钗当然很敏感到这两个人到底在那边干嘛，那他又觉得不能介入，所以就把他导入正题说来写诗吧。可是宝钗平常不是那么没有性情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认为宝钗一定都是一个很呆板的状况，也对他不公平。所以他忽然变成好像要歌咏太极图了，你也会觉得是在他一个有点失态的状态，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其实我们看到两个人流露出他那个真情，第三者有时候有一点为难，不知道怎么加入啊。其实我觉得这一段你也会对宝钗这个女孩子有很多的担待的这个部分。那薛宝琴年纪比较小，那她也不一定能够了解跟看得出来。可是宝琴后来就把她导到另外一个主题上去，就是说她在过去跟她的爸爸常常到外洋去旅行，所以就认识了很多外国人，然后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是西洋女孩子，黄头发，然后如何如何。那她会做汉诗，那这一段我们也大概可以看到《红楼梦》这个家族，如果我们用曹雪芹的家族慢慢去寻找的话，其实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他们跟很多外洋的关系啊。其实这一次在写《红楼梦》的书里已经我提到了一点点，包括我们前面看到的鼻烟壶或者是西药、西洋的药这一类，还有钟表啊，都可以看到西洋跟这个家族的关系。可是更直接的有可能是说，因为曹家当时扮演这个江宁织造跟巡盐御史，所以他们在扬州这一带、苏州这一带，他们等于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那么在清朝的初期，其实甚至更早，跟外洋的关系已经蛮密切啊，非常多的这种船舶的往来以及贸易瓷啊、丝绸的贸易的关系。那如果这个家族是掌控整个纺织业的一个中心的话，那他跟外洋的关系会更密切。所以也许过去大家都把这一段薛宝琴提到说认识了一个真真国的女孩，那真真国到底在哪里大家搞不清楚，那觉得是一个虚幻的虚构啊。可是事实上有可能是曹雪芹这个作者他们真正家族里面的一些经验，就是跟外洋之间的经验。所以我们先看这一段，因为这段跨过之后才真正看到宝玉跟黛玉之间若即若离的那个关系啊，所以他没有直接一直连下来写，他中间打断了一下再去写这件事情啊。他就说薛宝琴讲到他自己跟爸爸他们出国，然后去买洋货啊，就是等于采购洋货。那有一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15岁，她的脸长得就跟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好，这里不只讲到说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是西洋人，那这个西洋指的是哪里我们不确定，因为有可能是欧洲，有可能是西亚啊，可能今天的伊朗啊、波斯啊这一带。那外洋当时其实是一个蛮笼统的这个名称。那可是有趣的是说，他说长得跟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表示当时清朝的时候有很多西洋画。那这个西洋画今天在台北的故宫当然也有，我们知道有一个一直被认为是香妃像的，可是事实上没有人证明它可以是香妃，或者乾隆的香妃故事其实一直到现在是一个非常不清楚的一个对象，到底是谁其实不是那么清楚。那这个香妃像可能大家都看到过，是一个西洋美女带着盔甲，整套像中世纪的盔甲的衣服。那这张油画现在还在台北故宫，谁画的，里面画的谁都不清楚，只是大家讹传了一个香妃像这样的一个名称出来。可是说明当时因为整个的康熙、雍正、乾隆的皇宫里有非常非常多的西洋画家来，所以他们一定带了很多西洋绘画过来。那所以像这种曹家，那么他们跟康熙的这个关系这么密切的，他们一定看过西洋绘画。所以他在这里说那个女孩子长得跟西洋画里的美人一模一样，那么说明他们跟西洋美术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可能刚好是我们上的西洋画家100个里面的某一个画家的画，他们大概都 都已经看过了。那他说就形容这个女孩长的样子，说黄头发打着连垂啊，连垂是一种辫子，垂下来的辫子，所以我有一点觉得她有可能是西亚这一带，地中海的西边的沿岸这一带有很多那种留小辫子，就是一排一排的小辫子，其实到现在都常常会看到这种打扮的形式，这个叫做连垂，满头戴的都是珊瑚、琥珀、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那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啊，锁子甲是一种有点像中世纪的武士他们盔甲里面穿的一种像铁背心一样的东西，可它是你说用金丝很细的金丝织的锁子甲，仰颈袄袖，带着倭刀啊，倭刀是一个弯的那种刀，那倭这个字当然指的也就是外洋，就是番人的意思，一个倭刀，也是镶金嵌宝，所以大家也许可以组合出一个画面啊，有点像我们看到，如果你在伊斯坦堡看到他们皇宫里面很多的这种装扮，就是阿拉伯的，他们其实有那种刀子上面全部镶宝石的啊，就是他们在贵族的文化里很多女性都会有这一类的打扮。